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4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当局继续严厉压制曾经每年带领市民纪念天安门大屠杀死难者的主要活动人士。香港一家法院星期二1月4号裁定，前支联会副主席周恨同曾经在网上发表文章呼吁市民参加六四集会，并将他判刑15个月。上个月区域法庭以参与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的六四集会为罪名，将周恨同判处12个月监禁，同案的著名民主人士、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以及前新闻记者和立法会参选人何桂南亦都被分别判处13个月和6个月的监禁。香港当局以疫情严峻为由，31年来首次不批准支联会在维园举办2020年六四烛光集会。一些民主派人士当晚仍然按照传统进入维园燃点烛光悼念六四死难者，并因此被当局检控。2020年6月底，北京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当局开始大规模逮捕民主派活动人士，取缔捍卫人权的公民团体，包括具有48年历史的香港最大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每年主办七一大游行等全民抗争活动的民间人权阵线。2021年，当局突袭了支联会参与成立的六四纪念馆，指责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逮捕了更多该组织的常委，导致这个在1989年港人支持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声浪中成立的民间组织当年9月被迫宣布解散。中国政府公布了针对网络公司到国外上市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版，称主要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保障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星期二1月4号刊登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版全文，从2022年2月15号起施行，明确要求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网络平台营运者前赴国外上市必须申报安全审查。相关政府部门在安全审查时将会评估到国外上市可能存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或者大量个人信息被外国政府影响控制恶意利用的风险。去年6月，中国仰慕车公司滴滴出行前赴美国上市3日之前突然被中国监管部门叫停。美国司法部宣布再有一名制药业公司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前华裔研究人员对窃取商业机密指控认罪。司法部宾夕凡尼亚州东区检察官办公室星期一1月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44岁的路西泽承认阴谋窃取葛兰素史克公司医药研究成果，并提供给中国的任诺药业公司。声明说，路西泽与其他3位被告涉与李涛和严梅成立了任诺药业公司，声称要研发抗癌药物，实际上是为了收取从葛兰素史克公司窃取的信息，而任诺药业公司从中国政府得到财务支持和补贴。当时路西泽与涉与在葛兰素史克公司在宾夕凡尼亚州的一处研究部门任职，参与公司的新药物研制。司法部的声明说，这类的药物研制通常要耗用10亿美元，称葛兰素史克这类公司的生命线是它的智慧财产，当这类财产被盗窃并转移到国外，美国数以万计的工作职位受到威胁，因此对这类犯罪行为必须要依法全力检控。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1月3号与美国的农场主和牧场主以及独立的肉类加工商举行了视像会议，讨论他通过增加肉类行业的竞争来降低食品价格，以及建立一个更具竞争力的供应链的举措。拜登政府计划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也帮助独立的肉类加工商，以使到这个产业的供应链 更加公平、更具竞争力和更有韧性。在消费者尤其是肉类价格不断上涨以及农民收入下降的情况之下，拜登总统在新年开始的第一个工作日就与美国的农场主、牧场主和独立肉类加工商召开了会议，这个也是显示他的政府正在采取行动对付通货膨胀所做广泛努力的一部分。高过预期的通胀阻碍了拜登的议程，损害了他的公众支持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为年龄在12岁到15岁之间的未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FDA 星期一1月3号表示，该局修改了对辉瑞生物科技疫苗加强针的紧急使用授权，将这些青少年亦都纳入使用的对象。FDA 声明中说，该局仲将最初接种过两剂疫苗以及接种所有加强针之间的时间从6个月缩短为5个月。FDA 说，一个举措是为了帮助更好地防范德尔塔和奥密克戎这两种新冠病毒变种。辉瑞生物科技疫苗是目前 FDA 唯一批准用于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新冠疫苗。FDA 仲喺星期一批准咗为某啲免疫力低下嘅5到11岁嘅儿童接种第三剂疫苗。一场冬季风暴为美国大西洋中部海岸地区同埋南方部分地区带嚟降雪同埋狂风，导致几十万人断电，华盛顿嘅联邦政府关门。气象预报人员话，星期一1月3号一整日，华盛顿及其弗吉尼亚同埋马里兰州嘅邻近地区降雪量最多将达25厘米。冬季风暴范围南至佛罗里达州，北抵达新泽西州，佛罗里达狭长地带罕见地降下薄雪。在风暴所及之处，强风致使50多万客户失去电力，受影响的包括阿拉巴马、田纳西、佐治亚、肯塔基、南北卡莱罗纳和西弗吉尼亚各个州的部分地区。由於華盛頓出現陣風，拜登總統的直升機無法升空，迫使他乘搭汽車從位於馬里蘭州的安德魯斯聯合基地返回白宮。他在特拉華州度過了新年週末。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共更换在新疆的一把手，维族团体认为系统性的镇压恐怕不会停止。我们亦会报道分析捷克重拾价值外交，新政府预期退出同中国的合作机制。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新任立法会议员首次向中国国徽和特首宣誓就职，有学者指香港的议会已经人大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新选制之下的首届爱国者治港的90名立法会议员在星期一举行宣誓就职仪式，主权移交接近25年之后，首届并没有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宣誓仪式，同过去亦有很大分别的，包括首次在议事厅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以及由特首林郑月娥亲自监誓，并且确认全体90人有效宣誓。有学者分析这些象征性的改动有政治功能以及意义，包括彰显北京在香港的新常态之下的角色，而特首监誓亦反映出在北京眼中立法机关是从属于行政机关，将来可能失去监察政府的功能，变成了人大化的举手机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第一记者汤伟伟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三月底声称要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大幅修改立法会的组成和选举制度，以达至爱国者治港的首届立法会选举去年12月19日举行。新选制下的首次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创下只有三成的历史新低纪录，全部90个议席当中只有一名自称非建制派的新思维主席狄志远在社福界功能组别当选，地区直选20个议席，所有自称非建制派的候选人全部落败，新一届的立法会几乎变成清一色的一言堂。首届爱国者治港的90名立法会议员星期一，即是1月3日举行宣誓就职仪式，亦都是主权移交接近25年之后首届无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宣誓仪式，同过去有好大分别。在无民主派议员透过服装、标语、更改誓词等方式，借宣誓仪式对无普选的政制表达抗议。议事厅亦都首次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且由特首林郑月娥亲自监誓。宣誓仪式历时大约一个钟头，首次在议员宣誓之前全体起立唱中国国歌，之后逐一走向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前面宣誓。其中狄志远和陆仲雄宣誓的时候分别读漏了誓词里面的香港和议员字眼，立法会秘书长陈维安即场提醒他们读誓词的时候有不清楚之处，请他们重新宣誓。其后林郑月娥确认全体90名立法会议员有效宣誓。狄志远在宣誓仪式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早前已经练习了很多次自觉失误好语，即是好失礼，但是不担心会因此丧失议员资格。狄志远又表示，宣誓就职之后有一种负担，预期新议会的工作不容易。
都平静的，因为一个简单仪式啫，咁但系就都有一种嘅负担咯，即系知道嚟紧嘅新嘅议会咧系唔容易，咁啊新形势啊点样有个新嘅作风、新嘅思维咧，都要好好思考，因为大家都好期望喺今个立法会里边咧，点样可以推动而家社会嘅改善，咁反而有呢种嘅负担多过话点样嘅情感。
狄志远表示，作为社福界功能组别议员，他将会在议会聚焦社会福利相关的议题，希望和政府有商有量，不希望再对抗。
社福界这十几年来都很多问题出现过，我们都如何可以跟进一路来的问题，包括同工不同酬、福利的削减，还有我们都希望可以和政府有商有量，大家尋求一啲解決方法，多過係一種對抗。大家好似不能容納到大家不同嘅意見，容納唔到一啲大家意見咧，咁可能咁樣到令到事情咧冇辦法可以進展。
對於多名建制派議員強調，新一屆嘅立法會全部都係愛國者治港，唔應該再區分建制派同埋非建制派，選後自稱议会唯一非建制派1:89的狄志远回应表示，新一届的立法会议会抗争的文化或者已经成为过去，但是比较和谐的立法会是不是容易做得更加好，他有不同的想法。
我只能够说未来的立法会呢，是议会抗争的文化已经可能过了去了，但是在面对现在一个比较和谐的立法会呢，是不是容易做得好呢？我是有不同的想法。第一样东西就是我们觉得现在的议会质素是要不断地提升。因为过往的抗争文化大家都是嗌口号，大家争拗的。现在你要有个表现，议员之间的合作和议会的质素是一定要提升，才能说服到香港市民这个新的制度是理想。
狄志远呼吁香港政府重新思考行政立法的关系，尤其要尊重民意。他认为就算所谓反对派在新一届立法会几乎没有影响力之下，政府提出的议案亦都不一定很容易通过。他又表示，议会和谐不代表社会撕裂已经消失。
其实政府的施政应该是要跟立法会是有相合作， 尊重立法會作為民意嘅機構，立法會表達嘅信息咧，一定要細心去了解，同埋去有個某個程度裏邊咧係尊重民意。咁如果唔係咧，你只係走流程嚟講咧，我覺得問題係未解決。第三方面咧，立法會點樣促進民間嗰種嘅和諧，同埋嗰個大家嗰種即係復和嘅關係。啊，好似議會咧就大家冇咗爭拗啦，係咪代表嘅社會撕裂咧已經係消失咗咧？我唔同意嘅。咁所以無論立法會或者係政府咧，係點樣挽回市民對成個社會嘅信心咧？呢個係我哋好重要嘅工作，亦都係唔容易嘅工作。咁所以唔好諗住議會和諧，一切就萬事順利。我想這個挑戰咧比我哋更加大，比特區政府挑戰更加大。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新一届立法会议员宣誓仪式首次将过往议事厅里面的香港特区区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这些象征性的改动他认为有政治功能和意义，包括彰显北京在香港新常态之下的主导角色。
我諗其實好多呢啲象徵咧，或者一啲嘅象徵嘅改動咧，其實係有佢實際嘅政治嘅功能同意義啦。咁啊，當然係彰顯住主權啦，彰顯住即係中央嘅喺而家香港呢個新常態下邊嘅主導嘅角色啦。咁啊，即係我嘅觀察就係話咧，其實所有呢啲喺個建制裏邊嘅組織，特別立法機關啊咁樣，全部都會係向住呢個方向走。
陈家洛表示，新选制下首次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创历史新低，反映当选的议员民意认受性不足，加上宣誓仪式的象征性改动，可能令一般香港市民觉得议会走向人大化，甚至官员和议员可能都要听党话跟党走，否则四年后可能做不下去。
咁一般香港人咧，就可能會覺得，唉，咁唔係咯，議會人大化咯，咁選舉一個差嘅選舉，唔係一個真正有競爭嘅選舉。去到議會裏邊嗰啲言行已經改曬嘅議事規則，又係政府要去要去領導住，咁啊然後又有嗰、那個裏邊嘅一啲嘅改動，啊，即係由區徽換國徽咁樣。咁呢個就係自然會令到一啲對。而家香港嘅政治發展咧，係不表好誠服嘅心悦嘅香港市民就會覺得，咁咪人大化咯嚇，即係個制度大陸化咯，咁啊，即係黨領導住咯，咁即係官員又好，議員又好，都要聽黨話跟黨走，如果唔係佢哋選唔到噶啦，如果唔係都唔俾佢再做添，四年之後咁。
陈家洛分析，呢啲改动亦都象征一国两制嘅权力关系嘅改变，公民社会把关发声嘅空间被大幅收窄。
即系成个嘅权力关系咧就改变。以往一国两制嘅意思就系话咧系有中央嘅，但同时间都有好大量嘅香港市民同公民社会咧去到即系同香港发声，为香港把关。咁而家成个关系就即系已经系改变得好犀利啦。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新选制下首届立法会议员首次由特首林郑月娥监誓，反映在北京眼中立法机关可能是从属于行政机关，配合行政机关的需要。
现在这次是用这个林郑月娥监誓，即是不是在北京嘅心目中啊，呢、這個立法會只能夠從屬於呢個行政機構咧，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即係而家睇個選舉安排，以至佢造成嘅局面，確實就可能係咁啦嚇。要行政要配合行政機關需要啊嘛嚇，咁所以咧就要鬥快通過呢啲法案啊，撥款就唔好太多質疑啊，冇得爭拗咁樣啦嚇。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去講，佢連呢個議會裏邊即係加翻個國徽啦，其實我覺得呢個冇即係冇乜，我又覺得冇乜大意見，因為始終都係喺一個即係政治體制嗰個所謂權力歸屬底下啊。咁宗主國個國徽擺喺呢個地方議會嘅國徽旁邊或者上邊咧，呢個都係一個好合理嘅安排，我覺得係嘛。反而覺得你用呢個行政長官去監誓呢個咧，就有少少即係同我哋覺得。即係嗰套政治倫理啦，就可能唔係好對嘴型咯嚇。
钟建华表示，新一届嘅立法会强调爱国者治港，只系反映呢啲立法会议员愿意服膺于北京嘅政治意识形态。佢认为一般香港人唔会觉得好有吸引力。
咁而所謂愛國者，我覺得呢個愛國者，你喺香港人聽來，實際上阿爺批准，阿爺認證咁解啫嚇。而且老實講，好多呢啲所謂愛國者係咪真愛國者，我都覺得有疑問。呢啲係啲用愛國名義嚟尋租嘅人多一啲，好多都係啊，愛國都係臨時嘅啫，係嘛？即係愛國都係而家我嚟掛喺口度，而北京亦都確認咗呢啲人佢識做啊，肯服膺於北京嘅要求同埋呢個政治意識形態啊，總之就即係阿爺講乜你跟住講乜，咁你叫愛國者啦咁樣。咁你講香港人唔會覺得呢個愛國者好輕香嘅喎，係嘛？你俾個愛國者名義佢，只係為咗建構呢個議會作一個説法啫嘛。但呢個講法唔會對香港人唔會好有說服力，都唔會有乜吸引力咯嚇。
记者问及外界关心新一届的立法会会不会变成举手机器，钟建华回应表示，整个选举制度的设计和意图就是要立法机关配合政府施政，他认为自然会变成这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捷克新任总理菲亚拉领导嘅中间偏右新政府喺12月中旬接任，咁国员内被视为对华鹰派嘅外交部长扬利帕夫斯基一上任就毫不掩饰佢嘅反对北京嘅倾向。分析人士认为，捷克新政府推崇价值外交，可望重新检讨佢哋同极权中国嘅关系，并且同民主台湾加强往来。捷克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立陶宛。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喺台北嘅报道。
捷克在10月举行众议院大选，由人民民主党、传统责任与繁荣党和基督教民主党所组成的一起联盟，以及海盗党和市长与独立人士党所组成的海盗和市长联盟，在总计200席次的国会取得过半的108席，赢得了合组新政府的权力。捷克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统是国家虚位元首，议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其中众议院是政治权力的核心。总统依法提名众议院最大党的党魁担任总理，总理才是政府实质的领导人。捷克共和国在1993年成为独立主权国家之后，即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2016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捷克，成为两国建交以来首位到访的中国领导人。两国元首互签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为捷中关系迎来历史上最好的时刻。但是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随着彼得·菲亚拉总理所领导的中间偏右政府正式就任，分析人士预期双方关系恐怕将会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菲亚拉曾经多次批评捷克总统米洛斯·泽曼对中国太过软弱，他说捷克如果不能够坚持价值，最后不单止将失去西方盟邦，亦都得不到北京的尊重。据五党党魁签署的联合执政的协议，捷克新政府将会扭转泽曼总统和前总理安德烈·巴比什亲中俄、反美国、反欧盟、统合、深化的路线，并且重拾前总统哈维尔以人权价值为导向的外交政策。这个协议明确表示，捷克政府将在他的外交政策当中支持公民社会，促进人权和民主，并且推动捷克版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该法将会允许捷克针对侵犯人权的个人和企业实施制裁。位于台北的台湾世代教育基金会研究员叶浩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新上任的捷克政府将会一改旧政府的亲中交易的路线。
在前总理巴比什的领导下，捷克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交易的基础上。
叶浩勤说，在前总理巴比什的领导之下，捷克的外交政策建立在交易的基础上，对人权的支持就是具有选择性，尤其是在与独裁国家交往，更加容易弃守人权。 但新政府一上台就改变，未来对外政策将会明显靠拢欧盟，并且依循欧盟的准则和规范，亦就是建立在人权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人权的价值观上。九十年代末期曾经担任过前捷克总统哈维尔顾问的政治分析人士吉里佩克，十一月中旬曾经对美国之音说，希望新政府会采取与哈维尔理念一致的外交政策，坚定支持人权、支持民主。哈维尔在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推翻共产党专制统治的天鹅绒革命的灵魂人物，1993年成为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2011年逝世。佩克说，天鹅绒革命是捷克政治转型的开始，在此之后捷克社会分化为后共产主义者和亲西方民主者两派，前者年龄较长，并且在威权体制下度过大半人生，后者就是年轻一代，普遍受过良好教育。佩克认为巴比什这次败选，而泽曼亦都将会在2023年初卸任总统职务，种种迹象显示后共产主义派的势力在捷克共和国逐渐式微。在这个前提下，未来四年莫斯科和北京要同布拉格打交道，恐怕不会好像前几年那么轻松。在内阁成员当中，出身海盗党的外交部长扬利帕夫斯基在上任后的首次记者会上，即是扬言要推动人权外交，恢复捷克的名声和地位，并且重新审视捷克与中俄两强权的关系。尼帕夫斯基是捷克政坛著名的对华鹰派，在野的时候就多次重炮抨击中国。据捷克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主任杨达说，尼帕夫斯基曾经讲过不少抗中的强硬发言，例如武汉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即是1986年俄罗斯核灾，中共和他的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应该对疫情负责，中国欺骗了全世界，导致几万人死亡，引发了经济危机，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他提出17+1，即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具而创建，中国组织了盛大会议，邀请特定国家参加，但这个是没办法兑现的承诺，目的是破坏欧盟的统一，让我们停止参加17+1会议。尼帕夫斯基仲曾经讲过，强迫劳动、性暴力和强迫绝育、再教育和重新安置，维吾尔少数民族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人道压迫和种族灭绝，反对这种不公不义是他们的责任。杨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捷克新政府不单止会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他的联合执政协议亦都明确表明台湾是需要加强关系的伙伴。尼帕夫斯基说，台湾是比中国还是重要好几倍的经济伙伴，因为台湾在捷克创造了24000个工作机会，相较之下中国只是创造了4000个工作机会。杨达说，捷克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极其有限，只有约1%的捷克的产品出口中国，因此除了空洞的延迟威胁之外，中共没办法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来到报复捷克强化与台湾的关系。
China will actually see Czech Republic.
杨达说，在中国眼中，捷克将会是另外一个立陶宛。他预期捷克将会面临到立陶宛在前一段时间遭受到的待遇，比如来自中国经济方面的胁迫，以及政治上的频繁骚扰。不过去年捷克参议长韦特奇访问台湾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经历过，这个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台湾四代教育基金会的叶浩勤亦都说，中国是捷克的第二大进口国，却只是第18大出口市场，这个导致捷克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贸易逆差，而来自中国的投资占捷克全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不到1%。相较之下，捷克是台湾在欧洲的第四大投资目的地，台湾大厂富士康、华石、友达光电等都在捷克是设有工厂，在所有东亚国家和地区当中，台湾公司为捷克创造了最多就业机会。叶浩勤指出，虽然台湾的经济量体难以同中国匹敌，但是对捷克来讲，台湾提供的经济诱因更高。反观中国，他们不单止没办法兑现17+1的承诺，再加上外交上咄咄逼人的战狼姿态，亦都令到布拉格逐渐滋生对北京的负面观感。17+1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建立的合作机制，源于2012年中国为推动一带一路计划的时候提出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的倡议。立陶宛在今年5月以未达预期效果为理由正式退出之后，这个机制现改称为16+1。 葉浩勤與楊達一致認為，捷克新政府會花上幾個月的時間重新審視捷中關係，但是最後很可能追隨立陶宛的腳步退出17+1機制。
捷克跟立陶宛一樣會推出這個合作的計劃，我覺得這個可能性真的很高。
葉浩勤說，捷克和立陶宛一樣會退出這個合作的計劃，他覺得這個可能性真的很高，原因是中東歐國家沒有收到來自中國很大的經濟利益，應該是說中東歐和西歐以及中國的貿易投資關係完全不一樣。位於台北的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副教授張福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捷克和中國的關係正處於低潮，而這段低潮期的長短將會取決於捷克內部政治勢力的變化，以及中國是否及時調整步調。張福昌說，這次選舉失利的前總理巴比什所殘存的政治勢力仍然不能夠忽視，巴比什仍然是醞釀奪回政權的機會。至於目前強調反共並且重視自由民主的新任聯合政府能否長期執政，五個小黨未來在外交政策上能否繼續協調一致，這些都有待觀察。他說，中國當初透過17+1機制成功地在中東歐地區建立起勢力範圍，過去幾年亦都獲得中東歐國家支持，但現在包括捷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紛紛埋怨中國，如果中國不能夠加快履行承諾的速度，這樣捷中關係的低潮還會維持好一段時間。
中东欧国家特别在意的就是17+1机制的落实。17+1机制给了中东欧国家很大的梦想，但是没有落实之后，他们希望落空。
张福昌话，中东欧国家特别在意的就是17+1机制的落实。17+1机制是给了中东欧国家很大梦想，但是未有落实之后，他们希望落空，所以才回头过来是检讨话，和中国这种合作游戏是不是值得再玩下去。所以話17+1嘅機制承諾嘅落實係中國未來改善同捷克關係或者中東歐國家關係嘅重點。張福昌認為，捷克新政府內部有好多民主戰將，對於美國所號召嘅民主聯盟與高舉嘅民主價值相當認同，但係喺價值外交嘅背後，經濟利益仲係不能夠忽視。佢分析，目前捷克嘅反華情緒多少亦都係藉住反華嚟到向北京施壓，敦促北京履行17+1機制的承諾，這亦都是捷克突然對中國趨於強硬的背後不能夠忽視的經濟考慮。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楊安在台北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拜登政府剛剛簽署了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加大對新疆的制裁力度。中共中央就換了新疆的一把手陳全國，改由前廣東省長馬興瑞接任，引發了外界關注北京治疆政策的未來走向。對此，部分觀察人士就分析認為，北京任命馬興瑞是為了強化新疆的軍事部署，對於維吾爾族人的系統性鎮壓未來恐怕不會停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宏在台北的報導。
前中國廣東省長馬興瑞12月26日接替陳全國出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常委及委員職務。履新第二日，馬興瑞12月27日首度赴烏魯木齊市視察。根據新疆日報報導，馬興瑞在參觀該市的經濟技術開發區的時候表示，要融入一帶一路發展新疆的經濟和民生，並且加大招商引導力度，推動企業做強做大等。新疆一把手一上任就急於擘劃新疆的經濟藍圖，令到部分學者期待馬興瑞的上任或者代表新疆的治理會更加柔性化。不過海外維吾爾人團體並不看好。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位於瑞典的發言人迪里夏提·熱西提表示，北京治疆的高壓手段不會隨著馬興瑞上台而有所改變，相反的，他將會含北京之命持續深化新疆的軍事部署。
中国政府不会因为调马兴瑞担任当地的负责人而改变针对维吾尔民族所推行的极端的种族灭绝政策。中国是越来越担忧失去对当地的统治，调任马兴瑞的目的是强化军事战略进一步的部署，应对国际局势。
迪里夏提·熱西提对美国之音说， 中國政府不會因為調馬興瑞擔任當地負責人而改變針對維吾爾民族所推行的極端的種族滅絕政策。中國是越來越擔憂失去對當地的統治，調任馬興瑞的目的是強化軍事戰略進一步部署，應對國際局勢突變變化的因素。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位於美國維吉尼亞州的中國事務主任伊利夏提亦都持類似的睇法，他說總部位於英國的獨立審判機構維吾爾法庭在11月公布中共絕密文件，顯示自疆方針由北京拍板定案，與新疆人士關聯不大，亦都不是因為美國施壓北京就復軟，只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鐵腕政策不變，新疆情勢恐難因陳全國離任而獲得改善。
这绝密文件里头包括两份是习近平2014年在东突厥斯坦发表的讲话，在那里头他就讲绝不能心慈手软，还有四断，要把维吾尔人彻底的。
伊利夏提对美国之音话，在绝密文件里头包括两份是习近平2014年在东突厥斯坦，就是新疆发表的讲话，在那里头他就讲绝不能够心慈手软，还有四段，就是断代、断根、断联、断源，要将维吾尔人彻底地从他的历史文化根源上面断了，亦都就是种族灭绝。这些一切都证明中共的这一套的政策不是陈全国制定的，他只是一个执行者，所以这一次的轮换并不是上的这种压力的影响呢，可能有，但是会不会对东突厥斯坦的政策产生影响呢？他觉得是不会的。根据港媒香港01的报道，马兴瑞从广东省省长跃升为新疆党委书记，可谓越级提拔。另外他在中共官场享有雷厉风行、极有魄力的评价，亦都被视为中国政坛明日之星之一。现年62岁的马兴瑞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飞行动力学研究室的一般力学专业，具有航天背景的他曾经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国家航天局局长和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局长等职，还曾经主持过中国探月及载人航天工程等的项目，这样的资历为他赢得了航天少帅的美名。2013年，马兴瑞出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后来兼任深圳市委书记。2017年，马兴瑞升任广东省省长。虽然在治疆事务上面是一个新手，但是马兴瑞的科技背景和政务工作的资历，亦都令到部分新疆人士有了新人新政的期待。星岛日报引述新疆作家王大豪的睇法，指出马兴瑞关心经济民生问题非常接地气，给了新疆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王大豪认为新疆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没有经济作为坚实的基础，所谓社会稳定就是海市蜃楼。不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叶西提不以为然，他担心马兴瑞的科技背景恐怕不单止不能够令到新疆人受益，反倒可以令到当局积极使用高科技扩大网络监控，进一步迫害维吾尔等少数民族。
会继续贯彻北京高层针对当地所推行的这种系统性的迫害政策，迫害政策之一呢，就是利用高科技网络监控来针对维吾尔人进行系统性的控制。随着目前中国的这种科技发展，
迪里夏提·叶西提话，他会继续贯彻北京高层针对当地所推行的这种系统性的迫害政策。迫害政策之一就是利用高科技的网络监控来到针对维吾尔人进行系统性的控制。随着目前中国的这种科技发展，针对维吾尔的监控、控制和防范的这些措施会进一步地扩大。除了马兴瑞的人事案，铁腕统治新疆逾5年的陈全国未来动向亦都备受关注。现年66岁的陈全国拥有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博士， 踏入政坛之后，从河南省基层做起，曾经历任河南省副省长和河北省省长。西藏在经历一系列藏人抗议以及自焚事件之后，陈全国在2011年走马上任，采取高压政策，并且在文化上推进同化。2016年他接替张春贤成为新疆党委书记，是中国首位拥有西藏及新疆两地党委书记身份的官员。陈全国在新疆引入西藏的铁腕政策，修建数以百计的再教育营，导致监狱和拘留中心数量激增。根据人权团体的统计，新疆有超过1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遭到关押，这个认为北京治疆政策侵犯人权，涉及种族灭绝。对数个新疆官员和企业施加制裁，陈全国也成为美国政府制裁名单上面最高层级的中国官员。港媒明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的话讲，陈全国未来可望接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务。不过中国官媒央视12月26日播出有关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画面当中，上面见到陈全国的身影。多维新闻亦都推测，陈全国符合习近平用人理念和治疆政绩，可能在明年的中共二十大上晋升政治局常委。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伊利夏提亦都说，陈全国入常极有可能。
习近平需要一个打手在政治局里头，陈全国因为国际社会制裁，他已经是被绑到了习近平的这个战车上，他只能依靠习近平，因为他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替罪羊，把他给牺牲了，所以他会万般的对习近平忠诚。
他说习近平需要一个打手在政治局里面，陈全国因为国际社会制裁，他已经是被绑到了习近平的这个战车上面，他只能够依靠习近平，因为他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替罪羊，为他牺牲了，所以他会万般地对习近平忠诚。对习近平来说，陈全国是得来不易的一个打手，所以他有可能会升官。现在居住在美国纽约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表示虽然中共基本肯定陈全国的治疆手段，亦都不愿意因为他的离任而导致新疆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调任马兴瑞赴疆显示当地部分政策可能走过了头，意味着当局不是几有可能给陈全国试图再上层楼。
过去这几年来，陈全国在新疆的所作所为，有些做法按照中共的角度来看也是过于的简单粗暴，而且这必然造成包括汉人和维吾尔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紧张。
胡平对美国之音说，过去是这几年以来陈全国在新疆的所作所为，有些做法按照中共的角度来看亦都是过于这样简单粗暴，而且这些必然造成包括汉人和维吾尔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的紧张，恐怕更多的可能性他接下来还是会在人大、政协这一类的部门担任一个职位很高但是实际权力有限的这样的一个职务，进入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他觉得反而不是那么大。位于南台湾高雄的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陈志杰就分析说，陈全国在新疆采取高压的社会控制政策，令到中共付出相当高昂的政治代价，目前中国其他自治区的抗争力度并不比新疆来得大，因此陈全国的治疆模式不是几有可能会复制在西藏或者内蒙等地。
西藏人的反抗远远不如维吾尔族的反抗那么的剧烈，另外现在藏人跟达赖喇嘛流亡政府的关系也已经被切断了，所以我觉得也不太可能用在藏区。比如说内蒙其实跟汉人已经结合得蛮深的，内蒙古本身如果要反抗，
陈志杰对美国之音说，西藏人的反抗远远不如维吾尔族的反抗那么剧烈。另外现时藏人和达赖喇嘛流亡的政府的关系亦都已经被切断，所以他觉得亦都不是几有可能用在藏区。至于说内蒙，内蒙其实和汉人已经结合，这样 幾深厚㗎啦。內蒙古本身如果要反抗中共嘅治理，特別係佢哋嘅民族政策嘅話，佢哋可能都唔具備維吾爾族人咁樣嘅條件，無論係蒙古族或者係藏族，佢覺得佢哋嘅目前嘅反抗嘅力度都冇咗，所以亦都就唔需要用到咁激烈嘅鎮壓嘅方法。雖然北京一再否認在新疆迫害人權，但是拜登政府仍然趕在聖誕節的前夕簽署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凸顯其打擊強迫勞動的決心，包括新疆種族滅絕背景下的強迫勞動。該法為美國政府全面禁止新疆強迫產品進入美國市場，並且進一步向迫害人權的當地官員和企業追究責任提供了法律的依據。北京資訊榮譽主編胡平分析，此法意義重大，可能有效施壓中共改善新疆的人權狀況。他說目前新疆的問題已經成為如此重要，以至於成為外部亦都是西方社會譴責批評中共當局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這樣使到中共在外交上面臨著很大的壓力。台灣中山大學的陳志傑亦都認為，這項法案不單可以遏止美國企業繼續助長新疆強迫勞動的勢頭，亦都能夠影響其他國家對美國出口的企業。而新疆受到衝擊的產業，除了番茄和棉花等成衣產業之外，太陽能產業亦都恐受波及。
因為美國強大的影響力，所以它通過的法律會有外溢的效应，别的国家的厂商公司如果要把产品输往美国的话，就要自己证明没有用新疆的强迫劳动产品，它确实会对新疆的经济乃至于整个中国的经济会有影响。
陈志杰说，因为美国强大的影响力，所以他通过的法律会有外溢的效应，其他的国家的厂商公司如果要将产品输往美国的话，就要自己证明没有用新疆的强迫劳动的产品，它确实会对新疆的经济乃至于整个中国的经济会有影响，包括棉花、番茄还有太阳能面板的一些必要的原物料。新疆是大宗的输出地，棉花中国可能自己内部还可以吸收一些，但是太阳能面板中国已经产能过剩，目前新疆不能够出口太阳能面板的原物料，就会对中国的太阳能产业造成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林柏宏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12月27号同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视讯会谈。专家认为中国同伊斯兹紧急联系热线可能只是一个有利。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干扰强度不会改变，美日两国亦将会继续加强台海防卫的实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12月27号公布，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视频通话，这个是两人自去年12月视频会谈以来再次会谈，时间长达两个小时，超过了预定时间。魏凤和表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日双方应该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提升战略互信，妥善处理矛盾分歧，实现合作共赢。在这次的会谈当中，魏凤和和岸信夫就尽快开设日中官员互通紧急联系热线达成一致的意见，以明年开启为目标。为了避免在东中国海发生日本自卫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偶发性冲突，2018年日中防务部门之间开始运用海空联络机制，但是作为主体的热线至今仲未开设。前日本海上保安大学讲师、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学田信表示，热线联系是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目的是降低日中两国意外冲突的风险，真正运用的时间还是必须符合很多的条件，因此并不容易。
日中两国間のホットラインの設置が危機的な状況で、実効性のある
学田信居美国之音话，紧急联络的热线的运作前提是日中双方在热线联系所适用的危机情况以及是适用的区域方面的意见要达成一致， 显然对于是否将双方在主权问题上面存在着的冲突的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纳入危机局势区域，日中要达成一致的意见实在是很困难。学田信认为，这次的会谈当中对于设立这条的紧急联系热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两国防务部门已经就设置热线达成共识，而非热线系统未来的运作。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东亚学系系主任林延森系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表示，双方在2018年就启动海空联络机制，现时才同意开设最主要的热线，感觉诚意不大。
那如果这个热线真的能在卡利用50周年的一个
林延森表示，如果紧急联络热线真的能够在明年中日建交50周年的时候开通运作，确实会对双方建立起一个相当重要的沟通管道，可以降低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已经过了三年，这个的时间点才再谈设置热线，他是认为有钓鱼欺诈的嫌疑。事实上，日本比中国更加希望在东中国海问题上面同中国有一个彼此对话的机制，中共很有可能是利用日本的意愿，以设置热线为诱因，要求日本不要太亲美，也都不要在台海问题上面过多自夺。林延森认为，在美日同盟抗中态势明显的时刻，中国以拉拢日本的政治意图为主要原因，同意设置热线的可能性极大。根据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魏凤和在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称的钓鱼岛问题上面表示，中国将会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同时亦都指出应该共同管控风险，防止矛盾升级。岸信夫对中国政府在今年2月实施允许他们海警局使用武器的海警法，以及是中国不透明的国防费用增加以及战力现代化等情况表示强烈的关切。前日本海上保安大学讲师、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学田信表示，在尖角诸岛的主权问题上面，日中两国只是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各说各话，未有交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宁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和中国的对立和对抗日益明显的当今世界，德国和中国、欧洲和中国的关系显得相对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不过随着德国新政府上台，以及欧盟在部分对中国敏感的话题上公开表态支持美国的立场，这种局面似乎是开始发生变化了。德国新的联合政府总理和前总理默克尔有些什么异同呢？德国是否因为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密切而不是太过愿意批评中国呢？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和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就这问题提出了他的解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拜登政府在12月16日宣布对好几家在新疆参与侵犯人权活动的中国生物科技和监视技术公司实行制裁。美国在12月13日亦宣布对中国四家企业以及一名个人实行制裁，理由是这些企业和个人参与了全球非法药物贸易。在这种美中对立的大形势之下，作为欧盟的主要经济强国大国德国，德国新联合政府总理肖尔茨在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方面会和前总理默克尔有些什么不同，有些什么相似？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以及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的见解是：
肖尔茨这个人呢、你要是了解德国的话哈、他属于北德地区的这种汉莎和这个航运，这个都是汉堡那边过来的人。他们这边过来的人吧，都有一个独特的人质特征，也就是说本分，不多言语，不善言语，但是内向，做事比较踏实，而且更重要的特征就是守信用。
他说肖尔茨这个人是从北德的地区从汉堡那里过来的，那边的人有一个特征就是说本分内向，不善言语，但是做事比较踏实，而且更重要的特征是守信，这样的一个政治家和默克尔这样从东德长大的女政治家有很多的不同。虽然默克尔是在汉堡出生的，他的父母在50年代在东西德分裂之后自告奋勇去到东德，将当时年幼的默克尔从汉堡带到东德，这样就造就了默克尔在东德成长的经历和在北汉堡成长的肖尔茨不一样。他们二人的第二个区别就是肖尔茨上台之后，他所在的社会民主党和默克尔前总理所领导的政党不一样，他属于老牌的社会民主党。中国人所熟悉的佩佩尔、罗莎、卢森堡，以前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都是这个党的前身，马克思亦都是社会民主党的爷爷的爷爷辈的人物。所以肖尔茨这个党和默克尔那个党的走向并不一样，他注重老百姓的诉求，注重底下工薪阶层的困难，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平，所以这个党里面出了很多追求社会公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包括目前的好大一批左派。但是郭学武认为，虽然肖尔茨和默克尔在党派执政理念方面有所不同，但是就对中国政策来讲，两位可能非常之相似。
在对中对华的问题上呢，他也可能会延续默克尔的路线。为什么呢？他这个党啊，他出了他的前任的两个总理，这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就是毛泽东最后接见的一位政治人物就是斯密特总理，是吧？1975年是出这个党。这个斯密特总理是靠什么闻名呢？他就是说，我是坚决不干涉内政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国家比我是吧，我不懂这个情况，所以我不干涉。对中国，他是长期是不干涉。
他说，但是在对华问题上面，他亦都可能延续默克尔的路线。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党出了两位前任总理，都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个是毛泽东生前最后接见的一个政治人物，那个就是斯密特总理，当时是1975年。斯密特总理就来自这个党，他的一个著名的观点就是他是坚决不干涉内政的人，他并不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所以他并不干涉。第二个总理就是目前上台的肖尔茨的老朋友政治导师斯罗德总理，亦都是同中国关系很火热，同普京更是称兄道弟。肖尔茨是斯罗德的干事长，同时亦都是他一手提携起来的，所以他觉得上台之后他只是会延续一条大家在政治学界所讲的比较务实的现实的道路。虽然他有他的理念和追求，譬如说人权之旅，但这些都不是问题。但是在具体到做什么事的时候，他会跟默克尔走的路是差不多，亦都是小心谨慎三思而行。德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因为跟中国的贸易而获得诸多的好处，有批评说德国严重依赖跟中国的贸易获得经济增长，导致德国不愿意批评中国肆意践踏人权的法治，破坏国际秩序，这种局面使到中国更加肆意。这种批评有多少道理呢？或者在有多大的程度上面缺乏道理呢？在顾学武看起来，这种批评是显然是片面的，至少就德国媒体而言是片面的。
其实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很负面的，从德文里面哈，就是包括今天的很多报道，就德国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啊，它是一个反思能力特别强的国家，包括对自己的历史反思起来的那个批评起来并不亚于他对中国人的或对美国人的批评。
他说这些批评可能是有些片面了，其实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很负面的，包括今天的很多的报道。德国是一个反思能力特别强的国家，包括对自己历史的反思和批评都不亚于对中国或者对美国的批评。同时中国还觉得委屈，说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怎样的负面，而中国成日都是觉得德国好，中国几乎并没有负面报道德国的事，几乎都是正面的，德国就对中国这么负面。他的理解是德国就是这样一个批判性的理性社会，就算是再好的朋友他都会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以上是美国之音金哲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